哦，可是莱西马哈菲也许不同意。那么，给你自己找一个另一种路子的女人，哈罗伦，你还挺棒嘛！给你自己找一个罗西那样的女人，晚上一起睡就是。话是不错，可是麦克格里，你忘了莱西马哈菲的大腿、头发、眼睛和皮肤是适合当歌剧合唱队的女演员的呀？可是，他愿意利用这一切干些什么吗？绝不！你相信吗？居然有这样的女人，甚至在洗澡的时候都不愿一下子把她的衣服全脱光。她邪恶的脑子里认为样样事情都是罪孽，从来不给男人一个机会，让他用任何方式去表明他自己是个男子汉。哼！他是个多么可恨的人呐！可是他现在年老色衰了，他浑身都显出他有颗下流的灵魂。现在他丑的就像罪孽本身，麦考科里。我跟你说过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麦考克里说。
不过你现在有了差事和钱，就能你走你的道儿，让莱西马哈菲走他的了。我会这么办的，麦考科里。把康纳里忘掉，要记得我是独立自主的，而且一向是这样的。康纳里玩完了，我可没有，没有了康纳里，哈罗伦。比哪会儿都更强大了，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事先避开了。他们没法趁麦克克里不防备对他下手，哈罗伦。我几乎忘了，这一点钱拿去做刚开始的活动经费，眼下先拿这些，将来还会给你。
哈洛伦先生突然站住脚，一阵熟悉的香味儿飘到他的鼻子边。比利酒馆的强烈的啤酒味和牛排味、锯木屑味和洋葱味，也许跟其他酒吧间的味儿差不多，可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他自己的味儿。他心里的谈话也停住了，好像有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似的。他从裤兜里抽出他的一个拳头，简直在指望从手里看到钞票。那个半块钱的硬币在手掌心里。
我要等到酒馆关门，希望麦考克里会来。
哈罗伦先生一跨进去，马上看到麦考克里站在酒吧柜前，他正好拿起身前的一个酒瓶，在给他自己倒酒。比利在麦考克里面前懒洋洋地擦酒吧柜，他的眼睛像泡在自己的液体里的牡蛎，眼花缭乱地向哈罗伦望去。麦考克里也看到他了。
咦，那不是 GI 食品杂货商店的我的老伙伴吗？
他说，他原来的马尤郡口音几乎听不出了。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走过来呀，哈罗伦。
他说，他那张脸还是跟从前一样，一点表情也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过杰拉尔德·麦考克里对什么东西感到惊奇。
走过来呀，要喝什么说就是喽。
哈洛伦先生顿时感到心里一阵温暖，满脸通红。他一看到麦考克里，心里总是暖乎乎的，他说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那个人就是有股热乎劲儿。哦，还是那个杰拉尔德，一点儿也没有变。他虽然脸像花岗岩，脸上那双眼睛像蓝玛瑙，人硬的简直像石头，可从来不忘掉一个朋友，看起来也似乎从不计较他的朋友是不是有钱。他就在那儿说：“
走过来呀。”
好像他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他长得又高大又结实，跟往常一样，穿着一套看上去挺阔气的衣服。他的灰色呢帽比他的衣服的颜色深一些，帽边自然地卷着，非常时髦。可是，你看，并不炫耀。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做工考究，穿在他身上挺合适，使他越发显得有权有势。哈罗伦先生说：“
哦，麦考克里，今天在这个滚圆的地球上，你是我唯一希望看到的人。可是我跟自己说，也许眼下他并不时常上比利酒馆来了。”干嘛不常来呢？
麦考克里问。
25年来，我一直到比利酒馆来，这儿仍然是麦克克里俱乐部的元老的总部，哈罗伦。
他向哈罗伦先生眼睛一瞟，就从头到脚看得清清楚楚，接着向酒瓶转过身去。
我本来打算来杯啤酒，
哈罗伦先生说，
可是一闻到威士忌就不由得改变主意了。
麦考克里倒了第二杯，他们举起酒杯，胳膊同样的一弯，手腕互相向对方一扭。
为罪恶干杯，
麦考克里说。
哦，为看到你干杯，
哈罗伦先生愉快地说。哦，管他呢，他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跟要好的伙伴在一起。他把脚搁在酒吧柜的横挡上，咕嘟一口喝下威士忌。他把杯子一放到酒吧柜上，麦考克里马上又给他倒满。
在那些小伙子上这儿来以前，
他说，
趁这时候正好赶紧灌上几杯。
哈罗伦先生把那一杯又干了，接着他才注意到麦考里克没有把自己的酒杯倒满。
啊，我比你先喝，
麦考克里说，
我这一杯免了。
短促地停顿了一下，一阵静默像从麦考克里身内深处渗出来的雾似的笼罩着他们两人。他突然好像他这个人根本不在那儿，或是根本没有说过话似的。接着他干脆地说，
好吧，哈罗伦，咱们谈谈吧，你有什么心事？
说着他又倒了两杯酒。这是十足的麦考里克作风，看出你心里在想什么，直截了当的挑明。哈罗伦先生握着他的酒杯，盯着那一小杯威士忌看。
也许咱们还是坐下，
他说，觉得一下子膝盖发软。麦考克里拿起酒瓶，走到最近的一张桌子旁。他坐着，脸向着门，时不时地向门口溜上一眼。可是他脸上显出一副一本正经、专心静听的表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他都准备听似的。
你知道 这些年来，我在家里是什么滋味？
哈罗伦先生神情严肃地开始说，接着停住了。
哦，老天爷，是啊。
麦考里克说，坦率地表示友情。
这些日子他怎么样？比从前更糟。
哈罗伦先生说，
哦，不过倒不是为了这事。那么是什么事呢，哈罗伦？
麦考克里一边问一边倒酒。
你知道的挺清楚，你能对我吐露你的心事。想借钱吗？哦，不。
哈罗伦先生说，
想找份差事。嘿嘿，那可是件想不到的事。
麦考里克说，
要怎么样的差事？
哈洛伦先生脑袋耷拉在胸前，看到六个人走进来，一溜站在酒吧柜前。麦考克里向他们挥挥手，点点头。
啊，几个小伙子。
麦考克里说，
往下说吧。
他脸上的表情更强硬，更平静，好像他喝了酒，头脑反而更冷静似的。哈罗伦先生说着他打算说的那些话，在他上这儿来的一路上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在他听来，这些话仍然是合情合理，完全正确的。麦考克里等他说完，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放在哈罗伦先生的肩膀上。
啊，待在这儿，要喝自己倒。
他一边说，一边把酒瓶稍微推一下。
要别的什么，哈罗伦，你叫就是，我来付账。我过几分钟就回来，你知道，要是我办得到的话，我会帮你解决的。
哈罗伦样样都明白，不过眼前有一片模模糊糊的暖乎乎的雾，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麦考克里跟那些人又从他身旁走过，他们全都鬼鬼祟祟，轻手轻脚，就像黑暗的街上的拦路强盗。他们走进那间后房，房门打开，房内灯光明亮，接着房门又关上了。哈洛伦先生伸手拿过酒瓶，给自己倒酒，等着麦考里克带着好消息再来。他感到舒服和自在，好像他的身子里既没有骨头也没有肌肉，可是他的胳膊肘从桌面上滑下去了一两次。他又把酒泼翻在袖口上。
哦哦，麦考克里，你让我一家人都干这一行了吗？因为我的妈吉的丈夫眼下都跟小坦慕尼协会挂上钩了。那个聪明的小伙子会发迹的，我已经看上了他，哈罗伦。
麦考克里的友好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说，那张棕色的脸比他记忆中的更温和，清楚地在他闭着的眼睛后面浮现出来。
哦，好吧，就好像我自己通过了他，完全重新开始吧。
哈罗伦先生出声说，
再说我的差事吧，我要是早点来找你的话，也许一直就有差事了。对你来说确实是这样。
麦考克里在他的脑子里用愉快的马尤俊口音说，
喂，看在过去的老交情份上，让咱们为愉快的未来干杯， 让莱西马哈菲见鬼去吧。
哈罗伦先生伸手去拿酒瓶，没想到酒瓶向旁边一跳，像一只动物似的从手中滚开去，掉在他脚旁砸了。他站起身来的时候，椅子从他身子底下向后倒去，他靠在桌子上，桌子在他手底下像硬纸板那样塌了下去。
喂，等一下，别着急。
麦考克里说，他来了，果然是他。在一边把哈勒伦先生紧紧地抓住，向后房里的那些小伙子招招手，他们都悄悄地走出来，其中有几个在另一边抓住哈勒伦先生。他们的脸都是爱尔兰人的脸相。可是在这一伙爱尔兰人中，哈洛伦先生一个也不认识，而且他一张脸也不喜欢。
放开我，
他尊严地说，
我上这儿来看杰拉尔德麦考克里的，我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你们这伙流氓，我可不让你们哪一个碰我。
得了，大亨。
一个年纪比较轻的说，声音像锉子在摩擦那么刺耳。
得了，是回家的时候了。
你挑来做帮手的这一伙儿真赖，麦考克里。
哈洛伦先生一边说，一边脚跟使劲，不让他们慢慢地把他向门口推去。
我一个也不愿相信他们，直到我能抓住哪一个的尾巴，把他扔出去。
好吧，好吧，哈洛伦。
麦考克里说，
跟我来吧，放开他，芬尼根。
他向哈洛伦先生弯下身子，把什么东西塞在他的右手里。那是钱，整整齐齐的一小卷，货真价实的，呱呱叫的，可爱的钱。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摸上去是这个感觉，你不可能闹错的。他就会有证据给莱西马哈菲看，会吓得他趴在地上。凭干活挣来的正当的钱。
你会跟往常一样说话算数的吧，麦考克里。
他一边问，一边抬起头盯着那张岩石颜色的脸看，两条腿摇摇晃晃，像跳舞似的。他感激的心都快要碎了。
当然，当然。
麦考克里大声说，亲切的语气中带一点儿咬牙切齿的声调。
看在老天爷份上，把他弄走，行了。
哈洛伦先生发现自己被轻手轻脚地挪进停在人行道旁的一辆出租汽车里。麦考克里一边在跟驾驶员说话，一边在付钱。
再见，大亨。
那些脸相像流氓的人中有一个说，接着汽车门砰地关上了。哈洛伦先生坐在汽车里摇来晃去了一会儿，开动脑筋在想。他探出身去跟那个驾驶员说，
送我到我的朋友杰拉尔德 G 麦考克里家去。
他说，
我有重要的事情，别踩他说的话，送我到他家里去。